我教庄子特在过去有个怪怪的经验，如果我在开课的时候，就是我跟我认识的朋友讲，我觉得你蛮需要庄子的，你一定要来听听我的课，就是说服人家来的，通常结果就很不好，吸收状况非常差，所以这课开到现在已经好些年了，一开课就要说一些类似要把各位赶走的话。虽然我本人已经不敢说服任何人来上这个课了，可是已经学会文宣，美玲姐写的文字还是很具有煽惑力。还有我上个班的学生说，我认识谁谁谁，我已经推荐他来上你的课了。说不定在座有人是被推来的。我觉得很多事情有时候是顺其自然比较好，就是不要强迫自己来坐在这个地方。易经学会公布的学费，把五个月份的学费一次总加放在那边，但是我跟长官讲好，学费四个礼拜收一次比较好，这样零碎一点，大家比较有退路。因为以前交的时候一下子就收起五个月的学费，但是有的同学两个月就不再来了，我的心里边就很愧疚，我多拿你这个钱，心里面非常的不安，就为了安我自己的心，先有试听期，每四个礼拜收一次学费，这样的话比较不会得罪客人。各位来到这边这个课题，坐在这里教书的人是我，所以各位同学姑且也叫我一声老师，可是我自己完全不敢以这样的姿态自居的。第一个原因，很多同学的年龄都比我长，人生经验都比我丰富，我一个小辈在这里教你做人的道理，不是太大放厥词了吗？另外呢，从教书到现在，每一次教书我都告诫自己一件事，我教书是拿钱的，不是做善事的，所以来这边听课的人是消费者，既然是消费者，那一定是顾客至上。假设我这边是个餐厅的话，那希望我端出来的菜能让你满意。所以以我个人的伦理是完全不用尊师重道这种行为，因为你们是老板，是付钱的人，我是你们雇佣的员工。就我以前开中医科的时候跟同学所讲的，你如果来跟我学中医，绝不是因为你笨，而是因为你懒。中医书薄薄的一本《伤寒论》，本来你在家读也是可以读得通的，但是偏偏懒得读，让我来念给听，所以我就来当你的小书童，我把所以的生字都查完了，我来报告给你听。我来上庄子课也是一样的角度来处理这件事的，就是你看到来自周朝的古书有点泛滥，这个字也不认识，那个还要查字典，有点厌烦，有点泛滥，所以各位老爷贵妇，我就帮你字典查完。如果各位同学犯困，尽量趴下去睡，半堂课睡好了，下一堂还能有精神听。我是收钱教书，其实很战战兢兢，没有那种你们应该听从我的教诲这样的想法。更何况庄子这本书教与不教没什么差别，庄子在书中说，圣人讲话呀，说了等于没说，没说等于又说。可以我开这么久的课，我觉得庄子这句话其实说的很有道理，庄子这本书与其他中国人的学问在本质上面是有很多实用价值的东西。如果你是庄子的外行人，你可能会认为中国有一门思想叫道家思想，或者叫道家哲学，代表著作老子、庄子、黄帝阴符经，很多人认为庄子是一门思想，我个人是不太同意的，庄子是教我们如何修炼的一本书。在这个课程里面，我尽量跟各位拆解这本书的故事的里面，怎样锻炼自己的心力，怎么去除自己的我执，我只讲的是不是太宗教的意味了，就是需要消除自己内心的负担好了。这样的一些锻炼的方法，就算我教给你，如果你没有回家练个五年十年的话，怎么会有用呢？比如我连庄子已经有十年了，到现在才感觉其中有的招数，我才感觉摸到一点边的感觉。所以我对各位同学期许，上课随便听一听，然后回去过你的人，再过一两年，然后蓦然回首，突然感觉照庄子的活法比较好一点，那个时候再把这个捡起来练一练，然后再过个五年十年呢，才开始有一点功夫的基础。所以各位同学，不要以为来这个课堂让我来告诉你一个道理然后大彻大悟，不会的啦。就好像一个人在气头上，你跟他讲生气伤肝呀，不要气了，他就会不气了吗？有这个可能性吗？没有吧。道理有什么用呢？一点用都没有，是不是？ 就像我上次在这里开庄子课的时候，有个同学下了课就跑来说，老师的，我有个朋友得了什么什么病，现在心情非常的沮丧，我应该怎么帮他呢？可能是那位同学想说的，是不是有什么方法来安慰他，来宽解他？我在庄子的课堂上，我必须对这个学门很诚实，我就对他说，这个是关心到一个人的心力的问题的，就是你这个因为生病而很沮丧的朋友，他知有在锻炼他自己的心吗？如果他在家里面，如果先生不合他意，小孩不合他意，父母不合他意，他都会不高兴的话，他今天他身体不合他意，他生死不合他意，他当然会大大的不高兴呀，这是没有练过的呀。就是在生活中面对种种挫败，面对种种情景，你都能练到自己心越来越安定。有一天你面对生死大事的时候，你会比别人放得下，看得开，这是一个长期锻炼的过程，是一个练肌肉的过程。一人一路走来都没有练过自己的心，遇到什么事情生气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自然现在啰嗦什么。从前在社大教日文的时候，有个同学就跑来问，老师呀，怎么办，你上课教的东西我下个礼拜就都忘了。那我就问他说，我上个礼拜教的东西你回家复习有超过15分钟吗？他说没有耶。我说我上课也不是来鬼混的呀，拼了命的塞你东西塞了一个多钟头，那你家连15分钟都没有复习，下个礼拜忘了，不是自然现象吗？自然现象不要跟我啰嗦好不好？我们一般人看到别人生气就说不要气了，不要气了。